就是说有些人会有一些质疑，就是说对于佛法，对学佛的人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说现在科技这么进步，科技这么发达，那在科技这么发达的状态底下，学佛的人只重心灵，那会不会比较落伍？如果说就以这个主题来讲，我的看法是比较偏向来说，进步与否可能必须要有它判定的标准。如果说这个判定的标准是以物质做判定的标准，的确佛法是落伍的。如果说以心灵为判定的标准，我感觉佛法是最先进的。你如果说你这颗心能够训练的好的话，你拥有这些物质，你可以掌控这些物质，对不对？如果说这颗心没有办法训练好的话，拥有物质的话，这些物质是怎样？对人类是不是一种伤害？我们可以看看电动玩具的出现，武侠片的出现，刚开始发明这些东西的人绝对不是为了让他伤害下一辈的小孩，绝对不是为了这个。可惜的地方是在哪里？没有人注意到心灵更重要。所以小学到大，以前我记得我在高中时代，我印象最深的两个老师，一个是我的国文老师，一个是我的公民老师。我的国文老师他在黑板上写的四个字，那是我一辈子最难忘怀的四个字，连他的字迹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：有容乃大，有容乃大，学习的容，容纳别人，宽容的对待别人。公民老师他写了八个字：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。在我印象最深最深的一件事情，现在的小孩子想要看到这一类的事已经越来越难了，因为现实的教育注重心理的成分已经越来越少，这是我觉得最可惜的。不是科技的错误，科技没有错误，而是在于说我们的方向有点偏，心灵太少。我是感觉如果说以心灵跟物质两个的发展的话，心灵应该摆在前面，心灵会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主导物质，这样物质它会有它适切的方向跟功用。如果心灵的力量没有办法超过物质的话，这个心灵就会被蒙蔽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有一句话，我是觉得蛮不错的话，可以跟大家做分享，就是在菩萨戒里面有一句话，恶事向自己，好事与他人。这句话听得懂吗？恶事向自己，好事与他人，就是学习的吃亏，对我们绝对有好处。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吃不了亏，碰到困难就抗议。结果你会不会发现，抗议越多，对立越多，对不对？本来没有很多对立，抗议越多，对立越多。但是你会发现到说，如果你懂得说，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让我们的心先稳定一下，去想一想，我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？我要的是快乐，可是我在抗议的过程当中，我可能抗议到老了，我造成了内心很多不平静、痛苦。然后我也带着一群人抗议，带着一群人制造很多内心的痛苦。那到底我活着得到快乐的这个目的得到了吗？如果没有办法得到，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一种包容的角度来面对这个事情呢？包容，我们懂得包容，懂得接纳，懂得关怀，你会发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会改善。以前我也曾经碰过很多很多的敌人，伤害我的人，以前我非常非常生气，明明这件事情是我做的，可是功劳却被他抢走了。明明我对这个人这么好，为什么他对我会是这样？后来不断去思索这个问题，到底我要的是什么？如果我要的是快乐的话，我这样怨他一辈子，难道我得到快乐了吗？怎么办呢？如果我真的要的是快乐的话， 学习一样东西，学习的关怀他。当我学习关怀他以后，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。我本来对他暴跳如雷的时候，我很希望说，这个我很讨厌的人，他能够听我的话。可是你对他越暴跳如雷，怎样？他越不听话。好，那你学习的改变你的心，让你的心先平静下来。要的到底是什么？先平静下来，心情先稳定。稳定下来以后，你再去看看，你要怎么对他呢？接纳他。他也不是故意的，就像《论语》里面讲到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孙子讲的，如得其心，哀心而勿喜。不是他的错，而是因为时代背景的错，对不对？不是他的错，而是因为他无知，对不对？不是他的错，而是因为我太在意自我的伤害，太在意这个自我。让自己的心先平静下来。在佛法里面有一个咒语叫六字大明咒，可能很多人都有听过。如果说你心情很不提劲的时候，可以多念一下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， 可以让你的心稍微缓一下。它是代表慈悲，让我们的心缓一下，缓一下以后心先平静下来，仔细的思考一下，至少说在很生气的时候学习着不要去伤害别人，让自己的心缓一下，回过头来再想一想我该怎么面对他。后来发现，当我心平静下来再去面对他的时候，你用一种感恩的心、关怀的心再去对待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对方改变了。好，本来希望他听你的话的，那现在因为我的改变他改变了，是他听你的话还是你听他的话？所以你会发现，改变自己可以让别人听你的话，你想要改变别人的话，只有跟你对立，就佛法妙不可言的地方。所以佛法它开立出来教我们说，先认识自己的烦恼，认识自己的烦恼以后，学习的去关怀别人。在佛法有一个专有名词，一个叫出离心，一个叫菩提心。出离心是对自己烦恼真相的认识，菩提心是对于说宇宙之间一切人的关怀。好，原则上前面简单的一些东西，把心物之间做一个简介，可能还有很多很多遗漏的地方，或者说有很多不成熟的看法，那倒是请各位非常原谅。好，那有机会跟大家结这个缘，也蛮高兴的。我想最后有一本书，可能在座有一些人知道，叫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，有一本书，可能有些人不了解。我会讲这一本书的原因，就是我自己本身学佛，真的学过来这几年的过程，真正有办法说把佛法用在自己的生命里面，都是靠着对这一本书的认识。这本书是对佛法一个基础的次第，基础次第的了解。那我们是有一种想法，有可能在这个讲座完了以后，有可能会开一个研讨班，讨论这一本书。那主要是看因缘呢，我也蛮想说有机会能够把这个佛法真实的内涵，佛法事实上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，可以解决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切的问题，社会的问题，所有的问题，只要你会用。所以我也蛮想说把这些东西能够广泛的介绍给大家。那我们看看有没有因缘，那如果有因缘的话，有可能会请就是讲堂这边的一些居士协助帮忙做这些报名的作业，这样到时候有因缘的话，你们也有兴趣可以再来参加。好，那我想今天简单就介绍到这里。那剩下的时间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大家可以问。我不一定可以做一个圆满的答复，但是做参考。好，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早一点休息。好，谢谢。
今天也算是一个因缘哦，第二次一辈子来第二次听到这个菩提道这个广论或者这些。 这是今天下午一个心理学社会工作者，他觉得说这个这样的一个研讨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。那我刚听到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。那想请您这个稍微说明解释一下，这个不知道这个
好，我试看看哈、哦，因为我懂得也不多。所谓菩提道，菩提的意思就是觉的意思，觉有包含三个层面，一个是 自我的觉悟，另外一种是周围对你外在环境人跟事的觉悟，另外一个是。在这两者觉悟底下达到一个圆满的境界，这三个层次，最后一个应该有包含前面两个。那什么叫做觉呢？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获得快乐，但是你在想要获得快乐的过程当中，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快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了解事情的真相。但是佛法基本上告诉我们说，所有的苦乐的关键是在什么？心灵。如果说心灵之所以说你会遭受到痛苦的原因，是因为在你的内在，你这颗心的内在，你对外在的物质不了解，甚至于说有时候是一种习惯，错误的一种习惯所产生的。而这个不了解跟错误的习惯所产生，你做错一件事情造成你后面的一些后果，错误的后果，所以才会造成这种痛苦。所以佛法基本上要希望解决的，协助我们解决的也是这些问题。这样，而在佛法里面讲到说，最彻彻底底觉悟的人是谁？就是佛。这样，所以我刚才讲说，心的本质是一种什么？就像一个千面钻石，是光明，光明而且无限开展的这种能量，有无限开展的能量。可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事情的本质，让我们这颗心蒙蔽，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痛苦、跟嗔恨、跟不满，甚至于跟错误的选择。这样，那整个菩提道自利广论就是。菩提道就是觉悟的道路，我们从这种重重的蒙蔽，甚至于说内心有很多的无知的这一颗心，怎样透过佛法的修持，慢慢的把这个错误一层一层的拿掉，一层一层的剥掉，然后一直到说你这颗心最终的那个彻底的那个智慧跟圆满的慈悲，这种最彻底的那个能量能够散发出来，这个过程我们叫做一条道路，所以它是觉悟的道路。而这种觉悟的道路跟我们一般像外在的那种高速公路这种，这是外在的，但是这个觉悟的道路是你心灵成长，心灵一步一步剥离，从这个痛苦剥离，一步一步剥离，到最后究竟得到最究竟成佛的这个关键的一个过程，心灵成长一个道路。这样，而基本上这一本书里面他讲到说，这个道路总共分为三个大的部分。这样，一个是对于自己烦恼自己内在的认知，这个我就是说，现在我们所有外在的一切的事物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我到底是什么？这样，而现在带给我们痛苦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这是第一个部分，对烦恼的认识。这样，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，对利他心跟慈悲心跟圆满的这种心灵能量开展的这个内涵的认识。这样，一般我们会苦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只注意我自己，我不会关心到别人。你不会关心到别人，相对我们会伤害到别人，伤害到别人，相对别人回过头来也会伤害你。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关心到别人，你关心到的人越多越圆满的话，相对别人给你这种正面的回馈也就越多。而怎样让我们的心从只顾我自己都不顾旁人，这颗心能够一层一层的慢慢的不断扩展，能够圆到所有我们所认识的、所不认识、所想得到、所想不到的所有的一切的众生跟友情的身上，然后协助他们解决所有的问题。这是第二个部分，怎样能够做得到。那第三个部分是，你希望说能够让你的心到达最究竟圆满的地步，你还必须要对一个东西有了解，就是对智慧最甚深在佛法最究竟的这个智慧的了解，就是对我们平常讲叫缘起性空，就是业果因果最细微的一些道理，然后跟佛法最深深的智慧的了解。那这一部分就 一般人就比较，如果没有学过的人就比较不容易听得懂这三个部分。当这三个部分你可以透过一步一步修持，修持到达最圆满的境界的时候，你就是佛。这个时候你对宇宙四出世间一切的现象你会了知，了知无误，这样。那我们希望得到究竟的快乐也可以得得到。那这一本书介绍的就是这三个层次的东西，你怎样一步一步能够学得上去。但是这一本书老实讲起来非常难，非常难懂。有些人刚刚拿到这一本书看一本天书，看得很有兴趣的打开来看，看了两页看不下去合起来，这样。但是如果说我常常跟别人讲，如果说真的有兴趣的人要读得下去，读得下去，对我现在来讲的话，对我现在来讲，你给我100亿，给我100亿，甚至于说世间最富有的吧，最富有最大的公司的全部的财产都给我，都给我，我不会要。我宁愿选择我这七年，这我出家到现在应该8年了，我这8年来跟我的老师过了8年的岁月，这8年把我的心整个转变过来，我宁愿选择后者。为什么？因为世间是我的财富，换不到内心的喜悦，换不到你生命的成长跟改善。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，我们怎样好好的顺着这条路走下去，所以看因缘好不好。好，听不太清楚，看有没有麦克风，或者说不然您可不可以到前面来。好，他是讲说现在的人因为外在追求太多，所以造成我们事实上虽然追求这么多，可是我们不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，这样就是这样。事实上这个是事实啊，事实我们可以也算是一种闲聊啦。我自己本身这几年来的过程我感觉也是这样。那现在的人多半追求像饮食的丰富，对不对？ 吃的东西要吃得很好。我这几年来，像我们在寺院里面，我在座可能也有一些人有去过我们那边，我是在新竹湖口，新竹湖口那边，这样有一间凤山寺这样。那我们那边吃的东西没有别的，以前出家人有一种菜叫做罗汉菜的，那个罗汉菜就是你把所有的菜通通都丢进去，然后你煮的时候就搅一搅，搅一搅的，你的菜就一道了，一道。因为我觉得，我记得说我以前在大学的时代，大学时代那个时候有得到胃溃疡，我得到胃溃疡，后来去当兵的时候，回来，我以前也在这边工作过两年，在佛陀教育基金会这边工作过两年，我回来这边，后来胃溃疡又复发这样，后来到出家以后，出家一段时间以后，那个胃溃疡就比较好了。后来仔细去找原因，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？我发现很好玩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说现在的人齁，身体不好齁，我是感觉常常都不是说真正有什么病，有时候都是坏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坏的。我们不用讲说那个吃的东西的那个品质怎样，除了说像现在有很多食品加工的东西啊，甚至于有很多人造的东西以外，或者说像现在有很多的牲畜，它都有打一些抗生素荷尔蒙以外，当然讲说吃，以前的人有讲一个吃的原则，叫早上吃的好，对不对？中午吃的饱，然后晚上吃的少，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三个原则。我后来自己像我们出家，我们不像说在座的各位说一天都吃三餐，我们是只有吃两餐而已，我们在那边是只有吃两餐。那常常就有人到寺院看到我吃，然后讲说法师你吃这么少，你不会肚子饿吗？这样你看我瘦瘦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想要吃胖也蛮难的，因为我们里面吃的东西盐都放得很少，而且油也放得很少。可是以前我在家的时候，差不多一天要睡八九个小时，没有睡八九个小时会觉得身体好累好累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一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到说，你吃的越多的话，你这个胃要不要花更多的力气去消化？你花更多的力气去消化以后，相对的你要不要睡得越多？你身体很累嘛，所以你就睡得越多了。我自己本身在后来吃饭的过程当中，我也尝试过，就是说像我们吃两餐，我如果说两餐里面有一餐吃的很多，比如说早上吃的太饱了，我中午那一餐如果一样吃的很饱的话，到晚上一定肠胃一定不舒服。可是我如果说有一种状况，就是第一餐吃的很少，我大部分早餐都吃的很少，然后中午可以稍微吃多一点，然后大概吃到10点11点的时候肚子会开始有点饿，然后到11点10点11点的时候肚子吃下去刚刚好，一整天精神都很好，然后差不多到晚上7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消化完，差不多到晚上5、6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精神最好，脑筋最清楚，真的是这样。后来同样的，我也观察过很多人，就是说他一天比如说三餐里面他连续两餐都吃得很饱，因为到晚上那一餐就吃不消，然后硬撑过没多久，有时候有些人是肚子胀气，有些人是过没多久就得到胃溃疡。这个像老一辈，像我父亲，我外婆前一段时间去世，我外婆活到87岁，你知道他每天差不多跟我们出家人一样，有时候也都吃两餐这样。他平常他一个人大概一餐都吃半碗饭，早餐吃半碗稀饭，中午吃半碗饭这样，然后配一点酱菜这样，他就吃这么少，真的是这样。因为我记得我自己本身小时候的家庭环境也是这样，我们小时候煮的菜，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家里的人煮菜大概只有煮一道到两道这样，一道菜到两道菜。我一直到念到大学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大学同学，我跟他讲说我家里煮菜绝对不会超过三道，那个时候已经我们家已经很先进了，对我们家来讲已经很先进了，我讲说我们吃三道菜的，他讲说你们家吃三道菜你怎么吃得下去？我问他说那你们家吃几道菜，他讲说每一餐吃8道菜，我说好厉害哦。但是可能像吃这么多的大概也不多啦，但是我发现到说现在普遍的小孩子真的 吃的东西都太丰富，也都太丰富。以前我记得像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，也不是说没有吃肉，也有吃肉，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真的吃肉的机会非常少，非常非常少。所以相对我们那个时候，像我们长大身体差的人，像老一辈身体差的人就很少，可是现在人就不一样。就是供参考好不好，我们看看大家有没有其他问题。好，
我们如果说我一开始并没有讨厌他，比如人跟人相处，那大部分的人我们关怀他，他会关怀我们，但是并不是每一种人都是我们关怀他，他就会关怀我们。有一种依恋人，你越关怀他，他好像把你当作敌人一样，越害怕，他是害怕，然后也许呢，他会对你更加的反弹，甚至他会怀疑说，哎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那我们面对这种人的时候，假设啊哈，一段很长时间，他还是没办法接纳我们，那让我们感觉到说，我们对他关怀没有得到正面，反而得到负面。那时候我们要用什么心态来调整自己？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
是不是一个一个来？好，一个一个问题。好，那这个问题很好，就是说有一些人。平常我们对人关怀的话，他都会给你正面的回馈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一些人你去关怀他的话，他不一定会给你正面的回馈，然后他反而会怀疑，这样。那这个有两个角度。第一个角度就是说，你问说再来要怎么办，再来就必须要有一样东西，要有智慧，这样。因为你要去了解他说他为什么会对你有这种心态，有可能他以前受过什么样的伤害，对不对？那我也碰过这样的人，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像我就有碰过有一个人，他小时候因为常常连他父母都常常冤枉他，有一个人他父母小时候都常常冤枉他，所以他变成说对周遭的人，反正只要对他关心的人他都不信任，他觉得说这个后面一定会有一些问题产生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后来我试着一样东西，就是说因为我感觉到说人跟人之间相处没有绝对的，只有相对的，对不对？真的是没有绝对的，没有绝对好或坏，只有相对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也可以变成很讨厌你的人，我也可以透过关怀你变成很要好的人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我不能用一种诚心来关怀你？我就试了几次以后，刚开始他对我有这种戒心，后来我去了解他这个背后的原因以后，我发现那真的他背后有这种想法，我更应该更真诚的关怀他。第一个部分，第二我回过头来看看说，我是不是对他有一点虚假存在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时候这个人可能因为对我有某一些好处，这样，所以我去关怀他，这样，真的是这样。我自己后来去检查自己背后的心态，有时候常常会有这种不知不觉的这种错误的心态存在，那这个就要调整。这种调整到最后，就是我第二个要讲的，就是说，事实上没有一个人不能被你关怀的。那最重要的，我们关怀的人的目的并不是说希望他现在马上改善，而是希望跟他结一个好的缘，真的就结一个好的缘啊。你可以不一定要认同我，但是我愿意把一切的美好付诸给你。所以刚刚讲的那句话，恶事向自己，好事与他人，你到最后得到的，我们要得到的并不是说他的肯定。所以有很多人他对宗教，他讲说你们宗教为什么讲因果，这样因果你一定要得到一个东西，但事实上你真的对就真诚的宗教来讲，的确他会谈到这一层的，他会谈到这一层。你到最后要的是这种善良的品质，内在这种善良的品质，你知道吗？他不一定短时间改，所以佛法他讲的是无限生命，这一生不行，下一生再来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对我不好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可以学习的慈悲跟智慧的增长，所以你反而是我的恩人，你回过头去你还会感谢他，可以了解。
如果说这一生里面哈，要面对一个很苦的事情，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在这一生里面就了掉，不要再延续到下一生。
好，谢谢。这个问题同样有两个角度来回答，就是怎样要面对很苦的问题，怎样让这一生就可以了掉，这个先回答。如果很想让这一生就了掉的话，记得一样说多修福，你知道吗？多修福，多忏悔，这样。 如果说你能够多修福，就是忏悔，就是你以前一定欠过他，在佛法业果来讲，你以前一定欠过他，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伤害他，我们真的不晓得。然后你如果说懂得忏悔的话，你在忏悔的过程当中，你等于是你把欠他的慢慢的已经在还了，还在当中，你知道吗？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他伤害你，他伤害你绝对不能再对他伤害回去，你再对他伤害回去，你等于说你又在欠他一些东西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伤害你，你就默默的忍受下来，你以前一定有伤害过他，我们不断的去忏悔，我以前一定对不起他，我希望从现在就开始改过。你这种心灵的品质慢慢改善的话，这个外在环境同类相吸嘛，对不对？他就不会被你吸过来了，这样。或者说另外一个就是说，你的福，你的福报，你知道吗？假设说你以前欠他的是100万，这样，然后你就不断拼命去赚钱，赚钱，然后你赚到500万的时候，哎，还。